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地产界亿万富翁川普现在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推定候选人。不过呢，早期迹象显示他面临和民主党可能的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竞争的艰巨挑战。诸多全美民调显示，希望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的希拉里击败川普的几率稍高。川普从拥挤的共和党参选阵营中脱颖而出，他在阻止墨西哥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和暂时阻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问题上措辞强硬。总的来说，打算投票给希拉里的人比想投票给川普的人多出大约6%。希拉里在2009到2013年期间担任美国国务卿，川普则从未担任或者竞选公职，并且一度是电视真人秀节目主持人。星期三的一个 CNNROC 新民调显示，希拉里以54%比41%领先川普。川普星期二以压倒多数赢得美国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初选胜利之后，成为共和党的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对可能面对的败选可能性没有表示担心。他在纽约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厦举行的胜利集会上宣布，我们将赢得11月选举的胜利。他说，我们希望给共和党带来团结，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川普在印第安纳州击败他剩下的对手之后，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退出了竞选，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计划星期三退出。希拉里则在印第安纳败给了他的唯一对手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印第安纳是桑德斯在与希拉里的竞争中赢得的第18个州。他星期二告诉支持者说，他击败希拉里赢得党内提名而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不宽，但他指出全美民调显示他击败川普的可能性比希拉里更大。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分析人所说的一个应急计划的细节，以应对数十年来欧洲最严重的移民危机。该计划包括一个公平机制，要求各国接收一定数量的难民或支付相当于罚款的金额。该计划立即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引起强烈反弹，这些国家之前就没有理会要求所有成员国接受难民份额的呼吁。欧盟官员说，这一全面修改欧盟庇护制度的计划旨在确保各成员国处理一定比例份额的流动移民。赴欧移民人数去年达到100万，提案中包括取消对土耳其公民免签证旅行限制的建议。欧洲议会6月将就这一提议进行表决。像波兰和匈牙利这些国家已经拒绝接受大量的穆斯林移民，理由是担心这样做会破坏他们主要是单一族群的社会。在宣布计划细节的时候，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蒂莫曼斯说，不应允许各国选择他们要如何应对影响到整个欧盟的危机。俄罗斯炮兵部队星期三参加了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的战斗，反叛力量和阿萨德政权一年来在那里激烈争夺，近两周则遭到政府军的猛烈空袭。叛军指挥官说，这是俄国地面部队首次在沿海的拉塔基亚省或巴尔米拉以外地区协助叙利亚政府军。在这同时，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一项协议，将叙利亚的停止敌对行动扩大到阿勒颇，同时承认在一些地方发生持续战斗的报道。西方支持的反阿萨德组织叙利亚全国联盟指责俄罗斯欺骗国际社会，指出俄军参与了地面和空中战斗，与莫斯科所说的渴望重启今年2月达成的停火相矛盾。俄罗斯表示将沿其边境呢部署3个师，应对北约在东欧不断增加的军事存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三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后说呢，新的部队将驻扎在俄罗斯西部和南部边境。绍伊古没有透露关于俄罗斯这一新部署的规模和时机，或者是部队的驻扎地细节。美国星期三公布的经济报告喜忧参半，显示美国经济乏力，但是仍然稳定。数据显示，美国公司上个月增加就业速度是3月的最慢。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4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中国与俄罗斯都对于言论自由还有新闻自由采取严厉的审查，现在这两国更打算在互联网审查上面进行合作。上个星期两国共同举办了网络空间发展与安全论坛，包括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中国网络防火长城创始人方冰心等等都参加了会议。这是否代表中国的防火长城将一路修到莫斯科呢？而中国与俄罗斯是否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内部网？这对于中俄两国的网络用户将产生什么样的冲击？今天参与这个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名北风的温云超。北风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北风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为国际记者保护协会、改变中国网站以及美国笔会等等担任研究工作的独立研究员王亚秋女士。王女士透过 Skype 视频从洛杉矶参加节目。王女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首先第一题我先请教一下北风哦，就是说我们知道在现实层面来说，对于比起中国来说，俄罗斯在互联网上的审查跟管控是相对宽松许多的。那这究竟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还是是因为技术上它达不到呢？
我想首先在政治层面上来说，中国是一个比较坏的专制国家，而俄罗斯是一个比较坏的民主国家，那再不济它也是一个竞争性威权的国家，所以这两者之间我们就发现没有可比性。起码在俄罗斯，他们的宪法和法律还是保障了俄罗斯民众的基本的言论自由。所以我们如果翻查俄罗斯关于网络控制方面的立法的话，我们也只能找到他们在2012年通过了一个针对儿童性安全保护的互联网信息方面的立法，例如针对一些儿童色情、一些毒品、一些儿童罪恶方面的一些立法。然后呢，2014年通过了一个关于那个要求博客作者实名制这么一个法律。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看到更多的他们针对所谓的不良信息的立法。当然，他们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他们也今年2月份任命了一个他们的网络顾问。他们也试图来推动针对的不良言论，例如什么互联网的一些罪恶，一些我看一下，就是拜金主义犯罪混者恐怖分子的言论进行立法。但事实上他们现在只是在这个立法进程当中，还没有把整个互联网的对内的严格审查和对内的这种封堵作为实际的一个措施进行执行。所以以中国的现在的国家防火墙来对比的话，完全是两种不同层面的那东西。
是，那北风，那为什么现在这一次中俄两国要举办这样一个会议？那俄罗斯如果说你所说的，他其实并没有要对互联网进行那么严厉的审查，那现在他要跟中国学习什么东西呢？
我想这个东西就是说，两个中国和俄罗斯是各怀鬼胎，各取所需。对于中国来讲，他需要改变整个国际的互联网的现有的管理的规则。这一点它需要俄罗斯的协助和配合，因为俄罗斯他们现在也面临，就是说俄罗斯国内的人民对普京的20年来的这种统治导致的这种对外的孤立，对内的这种经济崩溃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满，甚至有包括像卡内基基金会一些专家分析说，普京有可能会在一年后失败，甚至失去政权。我想普京是面临一个立刻的危机，让他采取一些措施来封堵有可能由互联网发起的针对他的批评和一些现实的游行示威或者是更大规模的行动。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其实中国压根就不会把自己一整套 GFW 的技术出口给他。万一俄罗斯普京之后上来一个比较推崇民主的候选人，那岂不把自己的技术全盘给出卖？但是中国需要在国际上倡导一个互联网主权的概念，他又不得不需要得到俄罗斯方面的配合。我想这是双方 在这个层面上开这么一个论坛的会议，然后希望有进一步的合作的原因所在。
是，那我请教一下王亚秋女士，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这个中国在当然在记者上面的这个言论审查是很严重的，俄罗斯当然也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案例跟情况出现，对异议人士的打压。那么在互联网上面呢，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你认为他可能要来跟中国学习什么样子的做法，什么样子的技术？那我们也知道说，俄罗斯向来这个自称这个是在这个共产主义的老大哥，是中国的老大哥。那现在他会愿意这个低声下气的反过来接受中国的技术输出或者是价值观的输出吗？
第一个问题就关于俄罗斯可以向中国学习什么样的技术。有一点就是俄罗斯已经在向中国学习，一个就是俄罗斯要求外国公司对俄罗斯提供的网络服务的那个数据都要放在俄国的境内，并让俄国政府有那个可以就是对这些数据进行 access， 这个也是这个可以说是从直接从中国学来的。另外的，我想可以学习的，比如说像中国，它把 Facebook、Google 这些都封了之后，它创造一个很好的一个取代品，像微博啊、微信，就是大家国内的人都用的很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吧。还有就比如说国内除了把就是像国外的 Twitter、Facebook 封锁之外，它还有就是它去自己就是中国政府用了很多的那个花了很多的金钱和精力投资，就是他做自己的宣传这方面，我估计俄罗斯也可以从向中国学习。至于俄罗斯人是否可以接受中国价值以及中国影响力的输出，我想这个可能比较难讲吧。因为现在俄罗斯人就是俄罗斯对中俄关系比中国对中俄关系更加需求量更大，因为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所以他现在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所以对俄罗斯而言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是痛苦的，或者说是让他觉得很悲剧的，但是是必须的。但对中国而言，就是俄罗斯的关系与俄罗斯的关系，它是不错，但并非是必须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它的利益未必是完全是统一的。比如说，中国和俄罗斯都在中亚竞争影响力，俄罗斯要建立欧亚经济联盟，而中国是要提出那个“一带一路”并且要加强上海合作组织。还有就是说，俄罗斯和一些其他就中国家有军事的联系，军事和能源的联系，比如说印度啊、越南，这些都不是中国要看到的。所以说，俄罗斯和中国它的利益未必是很统一的，它在很多地方面都存在的利益上的矛盾。
是，那王女士想接请教您啊，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刚才北峰也说了，他认为说中国之所以想跟俄罗斯在互联网上来合作，是因为他想要改变世界互联网的这个话语权，还有他这个规则与体系。那就你来看的话，这是中国所希望达到的成果吗？那是对中国方面有什么样的好处？对俄罗斯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想我完全同意北峰所说的，一个是中国他自己想要就是那个他开了三届互联网大会，就提出那个互联网主权的概念，所以他想要把这个是从意识形态上要把这个输出去。另外对俄罗斯，就像北峰说的，就是俄罗斯他现在自己有很多的问题，普京他的那个政权也受到威胁，人民很不满，所以他想从控制互联网这个方面来巩固自己的政权。
这个我想补充两句。
好，北峰请说。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现在都是面有强大的政权的这个危机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都有对内内容进行严格审查的这种需要，中国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对于俄罗斯来讲可能是要马上进行。中国提出互联网主权这个概念是试图把对内的这种严格控制和审查这种合法化和合理化，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当中国和俄罗斯联手去改变国际互联网的管理规则，并且倡导互联网目的，也就真正的是要针对内部的信息的严格控制和审查。
是，好，谢谢北峰。我们线上呢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问题或者他的看法。我们请福建的陈先生发表你的看法。陈先请说。
主持人你好。
你好。
嘉宾好。我觉得物以类聚，国以群分，中俄两国有共同的对手是美国，所以他们走得比较近。俄罗斯也是从专制制度走过来的，普京执政了十多年，事实上也是个独裁者。但是俄罗斯学中国搞防火墙，我觉得是损害了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弊大于利。而不过呢，俄罗斯人民起码生活的比中国人民好，福利也比中国人民高，所以普京他的支持率是很高的。好，谢谢啊。
好的，谢谢福建陈先生。那北峰，我想请教一下，就刚才陈先生他的发言，他认为说这个其实中俄两国是这个所谓是兄弟的感觉哦，都是从专制体系出来的，所以做法会是类似的，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想这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普京这个人的这种威权统治的基因的问题，他本身有这样的需求，他当然身上传承了当年克格勃或者是共产主义苏联的一整套的基因，这一点我想是跟中国是契合的。但是我们如果回顾一下中俄之间的合作的话，那基本上无一例外的中国最后都会被俄罗斯所抛弃和出卖。我想这种大概都是一种我刚才说的叫各怀鬼胎貌合神离，这是一种各取所需，它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形成一个联盟。但是如果中国要发起一场互联网的新冷战的话，它又不得不拉俄罗斯入伙以取得支持。所以这方面来讲就叫各取所需，我想是当下而不是联盟。
是，那北峰，那我也想接请教你，你刚才说到说其实中俄两国都是各怀鬼胎，有自己的想法。那刚才这个王亚秋女士提到所有这互联网主权的问题啊，所以你觉得说，但是他们又要共同的一起来合作来对抗西方，尤其是西方的互联网的自由，所以你认为说一个大的这个中俄的这个互联网，或者是这个大的这中俄的内部网，有可能因此而成立吗？就是为了要来把他们的这个一起来建立一个很大的中俄两国的互联网边界，来对抗西方的价值观。
我想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就是说中国也很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的国家的这个局域网，这个已经是基本上已经是个事实，并且现在从中国的国际互联网流量只占3%都不到这么一个比例来看，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局域网。但是俄罗斯他们现在他们基本上还没有类似于中国国家防火墙这么一个体系，这一套体系的投入建设没有几年时间，我想是不可能够完成的。所以俄罗斯在这方面建成一个局域网的可能性并不大，并且普京很快可能就要面临他的政治危机，甚至政治生涯的结束。那接下来领导人还有没有意愿继续建这么一个在这方面投入也是疑问，并且中俄两国不可能构出两国人民互相用对方的扶翻墙的话，这也是够管制当局头疼的。所以这很有可能就是说，在一些有互联网审查过滤的国家，他们自己的内部的封闭，但是相互之间这种合作，我想可能性不会特别的大。
是，那王亚秋女士同样的问题还想请教您，就是你认为说你赞成北峰的说法吗？中俄两国不会成为一个大的局域网吗？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组成一个大的局域网，还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因为两个国家首先语言不通，其次你虽然你把那个就是说把那个很多东西屏蔽了，形成自己局域网，但是每个国家的那个人民他有自己不同的需求，你很难把它就是两个国家人民的那个网络搞成一块，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而且我也同意北峰说的，就是说现在就是在俄罗斯，就是说 Twitter、Facebook、Google， 就是所有的一些国际媒体，国际的网站，它都没有被封。如果你现在去封的话，民众的反应会非常非常大。
是，那您刚才提到说，所谓这个国际的一些社交媒体都没有封，所以说民众一旦封锁的话，民众的反应会很大。但您刚才也提到是说，他可以从中国学习到一些教训，例如说有自己的微信，有自己的微博。你认为看得到目前俄罗斯有朝这方面来做吗？
就说那个自由之家那个 Freedom of the Net， 它那个报告显示，就是俄罗斯的那个网络封锁这几年一直在变坏。但是至于它是否能达到就中国那种水平，一方面它能把 网络封锁做得这么好，一方面他又能创造出自己的那种网络的那些工具，这个就不大清楚了。我觉得我是从我的角度来讲。
是，那因为我知道您这个也帮这个国际保护记者协会做研究哦，所以在你的研究来看，你觉得说目前俄罗斯在互联网上的管控，是否对于俄罗斯的新闻自由有慢慢的更加严厉的趋势呢？
这肯定的，因为就是俄罗斯他之前就是对那个电视啊、报纸啊都是全面控制的，然后他这几年才发现，就是说对报纸和那个电视的控制是不够的，就是说你即使把网络，就是说那些关键那些网社交媒体那些机构那个领导人或拥有者进行控制，你还是无法控制民众的一些反应，因为他那个网络的那个内容都是民众自己写出来的，就是说你把那些就是半网站人给抓不是说控制了，你还是很难控制那个他那些网站上所产生的内容。
是。那个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北风哦，我们知道说讲到中国跟俄国的所谓的互联网或是这个上面的技术的话，都会联想到这两国的黑客，对不起，这两国的黑客的技术都很强大，对全世界人都造成威胁哦。所以在这方面的话，除了互联网技术上的合作，中俄两国在黑客上是否也可能进行合作，一起来同盟攻击西方的盟友呢？
我想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黑客跟俄罗斯的黑客又是截然的不同。俄罗斯的黑客跟以色列的黑客是全世界都知名的厉害，他们个人的黑客的技术可以说是独步全球，可以这么讲。并且他们的攻击的目标往往也不是一些重要的政府或者是军事的目标，而中国的黑客往往是有组织的，以政府为背景的，甚至军队为背景的这种黑客。其实中国你留意一下过往的黑客案例当中，很少有个人黑客的案例被报道，这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这种以政府国家为背景的这种黑客组织，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统治当局的需要，他们需要用这个东西来获取包括像美国像西方国家的一些军事或者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密，甚至说不定俄罗斯也会成为中国的军方或者是政府黑客的一个目标之一。在这点上，双方我想他的合作也肯定也是处在一种貌合神离的情况。对于俄罗斯来讲，他未必有能力有意愿去控制他的个人的黑客，那个对于中国来讲，而这种黑客行为恰恰是政府在背后支持和组织的，并且针对外来的黑客防疫方面，其实我们并看不到太多的有黑客针对中国的政府或者军方或者是商业机密攻击的目标。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大家的姿态多于实际，大家共同扮演出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其实大家都是各取所需。
是，那北风，我想接请教你，你刚才提到说，中国与俄国之间的这个黑客的行为的不同。那现在我们尤其知道说，像去年还有过去这几年来，这个中国的这个解放军的黑客呢，窃取了很多美国的政府或是军方或是商业的一些的机密资料，会不会因此这个给俄罗斯这个灵感了，认为说，哎，这样的做法其实也挺好的，而且我们也看不到中国有受到多大的惩罚，那是否俄罗斯也会来效仿？
我想在这方面，俄罗斯可能暗地里头，他们可能也有类似的项目，例如美国的临近计划，类似的一种安排，但是。要像中国的这种解放军黑客这种针对商业机密、军事机密或者是一些政府雇员的信息做这样攻击，我想俄罗斯可能性不大。刚才我说了，俄罗斯只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比较坏的民主政府，它充其量也就是也是一个竞争性威权，所以它的现在的领导人他在台上，包括现在的议会，他们如果通过这样的法案或者是预算的话，他们接下来万一这个政府发生变化，政权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要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并且这些信息很有可能直接会给到西方政府这边。所以在这一点来看，因为大家的政权结构的基本构成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像中国这样组织军方政府为背景的这种黑客去获取敌对国家的一个机 这种可能性其实我认为不会太大。
是，哎，那我想接着请教一下王亚秋女士哦，刚才这个北风也提到这棱镜计划，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一个很大的泄密案的这个主使人呢斯诺登现在就在俄罗斯哦。所以说就您的观点来看的话，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新闻记者或者是新闻机构，美国传统新闻机构是主张所谓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保障或是支持斯诺登的。那么甚至呢这个有一部关于他的这个电影呢这个纪录片得到奥斯卡奖，那另外一部关于他的商业电影呢也即将在美国上映。所以斯诺登手上所拿的机密资料是否已经可能落入到这个俄罗斯的手中？那么就一个新闻从业人来说对于斯诺登这样的行为到底是值得鼓励的还是有所商榷的？
至于斯诺登他那个资料是不是在俄罗斯手里我就不知道了，他也在香港待过个时间，所以就是说中国政府或者俄罗斯政府是否掌握斯诺登掌握的资料，这个估计我们外人都不会知道。至于另外一个就是说对新闻从业人员来说就是说美国那个棱镜计划一个基本的一个共识大概就是大家都不喜欢，就是美国对就是普通的公民进行的这种审查，很多人觉得就是说他自己尤其对新闻工作者来说，他有时候会接触一些就是信源之类的，他会觉得这种他的个人的就是privacy 和他那个信源的那种 privacy 都受到影响，所以说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大家对这个反应还是就是说比较负面的。
是，好了，谢谢王亚秋女士。最后一个问题呢，请教北风哦，就是我们看到说中国可能会输出一些技术到这个俄罗斯去，这些互联网的审查跟管控的技术，未来是否也可能在一些其他的集权国家、威权国家输出这样的技术呢？
我们事实上我们也找到了一些资料说，其实包括像伊朗、巴基斯坦、乌兹别克、北非共和国、原来的叙利亚、缅甸、马尔代夫、古巴、北韩、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包括现在战乱中的也门，他们都有一个这一套的那个类似的防火墙系统。我不排除，如果我们从这些国家的名单来看，他们跟中国甚至有些人被认为是邪恶轴心，例如像伊朗这些国家，我不排除中国可能对他们有一定的技术性的指导。不过我也说了，中国其实不大可能把一整套国家防火墙的技术输出给这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随时都面临政权的动荡，万一翻天，这一套技术方案公诸于众的话，那中国的防火墙本身的稳固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并且那对于像美国政府来讲，那这可是一个天赐的礼物，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中国肯定还是有一份保留。当然这一方面就是说，即使中国输出这些影响，输出这个防火墙的技术，那对全球来讲会不会有大的影响？我也觉得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中国提倡的这套互联网主权的概念，试图使自己的互联网审查合法化，其实它是要自己的国内市场作为依托，然后让一些国际的大的互联网公司来配合中国政府，来认同这个互联网主权的概念。但是如果中国市场现在进一步滑落，不能提供这样的依托的话，那我想中国他们就很难再往外推出系统和相应的这套价值观。
是，好，谢谢北风。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中俄两国将如何在互联网审查上合作的讨论先告一段落。下段我们将来讨论自由之家发布新的报告，当中特别担忧香港的新闻自由流失的情况。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昨天5月3号是新闻自由日，自由之家此前发表了新年度的新闻自由报告。报告当中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受限制的媒体环境之一，属于无新闻自由地区。台湾与日本在亚太地区同列第7名，属于新闻自由地区。而报告当中却特别点出香港的情况令人担忧，因为去年经历了铜锣湾书店的员工被失踪、被认罪，还有原本是勇于批判的《南华早报》被阿里巴巴收购。自由之家将香港列为新闻是部分自由地区。与此同时，香港的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说，鼓吹港独违反法律，这引发了香港各界对于言论自由将进一步被钳制的担忧。香港向来自以为傲的自由是否正在急剧的流失呢？今天参与讨论这个来宾，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云超。北风通过 Sky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北风你好。
对，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为国际记者保护协会、改变中国网站还有美国笔会等担任研究工作的独立研究员王亚洲女士。王女士透过 Skype 视频从洛杉矶参加节目。王女士你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拨打4001205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首先我先请教一下王亚洲女士，就是这个自由之家的报告里面关于香港的部分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自由之家它给每个国家都是从就是3个方面来评估它的新闻自由度，一个是法律环境，一个是政治环境，还有一个就是说经济环境。就说法律环境，一个是就是说基本法，就是说香港宪法，它是障眼。但是香港有一个
是。王亚秋女士的连线可能有点不大清楚，那我把相同的问题请教一下北风。自由之家报告里面对于香港，刚才他讲了有3个部分，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吗？
其实我想在香港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讲，因为我们最主要的看到的是一些浮上台面的事实，包括自由之家报告里头提及的2个事件。第一个就是那个铜锣湾员工被失踪的事件，这个事件其实可以说是相当严重。事件当中就是说，包括了像杜明海，就是直接是在泰国被绑架，香港绑架回了中国。那另外还有3个员工被在中国的期间被抓。另外一个，其实香港还有一家出版社，刘达文的太太在中国是被扣留了几个小时，也是威胁刘达文不要出版的政治类书籍。事件造成了非常令人恐怖的这种寒蝉的效应。我们看得到香港著名的开放出版社的金钟先生，他们已经离开香港回到了纽约，就是说他也表示不会在香港再待。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道香港有著名的军事评论员平可夫，他们也是离开了香港到日本定居。我想这些现象都是表现出整个香港对铜锣湾事件表现出非常大的一个担忧，并且李波从中国大陆回到香港之后，他表现出配合中国大陆的那种说法更让人不寒而栗。一个政权可以强大和恐怖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让一个人昧着良心和事实提供不一样的说法？那另外一个事件就是说，被自由之家报告提及，南华早报被阿里巴巴收购的问题。我想这个事情就是说，很多人当然会质疑，就是说这种收购之后会对采编有多大的影响？事实上在1-2周之前，南华早报连续几天在头版里头都有阿里巴巴的主席马云的专访和报道，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南华早报事实上已经成了阿里巴巴的一个宣传的机器。所以南华早报里面数十名采编员工离职，我想这也是一个大家对这种采编自主没有办法得到保证的一个担忧。并且自由之家没有收列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个事件和事实，就是民报的前执行总编江国元在4月20号突然被总编辑钟天祥解雇。我想这个事件可能更显示出这种权力的肆无忌惮。我们知道像民报的老板张小青，他在中国广西南宁他有数以百亿计的投资，并且这些投资情况都不大妙，所以他当有这些把柄抓在中国政府的手里的时候，他就完全有能力迫使像民报的老板来突然做出这种不合常规的完全没有让 能力让公众信服的一个理由来解雇一个执行主编，并且当时给出的理由只是说要裁减开支，这完全是不可能产生突然解雇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香港的新闻自由确实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并且这种情况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还有其他的情况，我也想请那个王雅群女士补充一下。
是那在请王雅群女士在进行分析之前，我再请教北风，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在香港媒体工作过哦，那你现在看到香港的这个新闻这个自由在渐渐受到紧缩的情况之下，香港还有哪一些媒体是比较独立以及自由可以信任的呢？我们知道像苹果日报，黎智英他就经常受到了中国政府官方的打压，或者是说查他的账，或者是说对他有很多的诋毁。那香港除了刚才你所说的已经慢慢被收购或受到影响审查的媒体，还有哪些是独立的媒体？
我们现在如果看摊在台面上的香港的媒体的话，其实真的是没有几家还没有被中共所收买或者影响。那毫无疑问，刚才你提及的黎智英旗下的报纸和刊物，我想是目前最具独立性的一个刊物，它的《苹果日报》还有《一周刊》这些内容。我想这个可以说是香港硕果仅存的一个媒体。当然就是说我们看到东方日报的部分的评论还是表现出相当大的独立性，但是基于它的实际的出品人的一个民族主义的背景，或者是跟亲中国政权的这么一个特色，其实我们对东方日报的系列我们也很难有一个更大的期待。民报的采编团队尽管也表现出来极大的自主性，例如他这两天的挖掘巴拿马文件，发现中国至少有7名常委以上的高官，现任的或者是前任的，他们的子女是持有香港的身份证。我想这些报道都是独立自主的一个采编自主的一个很好的体现。但是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前执行总编辑江国元被突然解雇这个事件，我们也很难的对民报的这种自主采编的前景还有更多的信心。但除此这个3家之外，其实我们已经很难看到香港还有哪家的媒体有一个非常独立的姿态，可以和北京中国当局的压力所抗衡。当然如果我们把范围扩展到电视媒体，我们可能还觉得会有Now TV 这些电视台，但是事情其实还是在进一步的恶化当中。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王耀琪女士哦，就是刚才我们延续刚才你所说的这个自由之家的报告，在里面你观察到香港哪一些新闻自由受到倒退的现象？那现在香港整个传媒新闻自由的情况如何呢？
就是我想我刚刚可能有些北风讲的地方我miss 掉了，比如说我想提一下就是南华早报的事情，就是说南华早报在被阿里巴巴收购之前，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有一个亲中的姿态，但是就是说很多人怀疑，就是说问既然南华早报已经亲中了，为什么就是还要阿里巴巴来收购呢？我觉得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就是对香港媒体比较了解的人，他能很就是知道南华早报的背景，他的老板啊，在中国的生意啊之类的东西，也能从他的文章中看出一些就是他一些亲中言论的蛛丝马迹。但是就是说对于比如说其他国家，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巴西的民众，他的精英民众，他可以阅读新闻，他想知道了解中国的信息，那他看这个英文的南华早报。他没有这种就是说对他那个背景，对中国这些媒体，对香港的控中国对香港媒体的控制的一些细节了解，他就不有没有这种背景的话，他就不知道南华早报他有这种倾向。所以当阿里巴巴给他进行了就注资，然后让他能够不被，就是说以前南华早报是要收费的，如果你要看很多文章的话要收费，他现在不用收费，所以他可以有这个更广泛的影响。他很多就是其他国家或者说对中国不了解人，他会觉得南华早报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报纸。
是，那王耀群女士，我想接请一样的问题请教您，就是现在你的观察里面，这个在香港还能够保持独立性新闻专业的媒体有哪一些？那刚才北风提到几个他们受到了一些审查或影响，但是也有一些新的网络媒体，像最近有一个叫端传媒的出现，那你对端传媒的它的一个独立性公正性的看法要怎么样呢？
至少因为我自己也经常看那个端传媒的那个他的那个网站，我觉得他的东西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他的新闻他做的还是比较有很有深度，他请的那些评论人写的东西也是很有深度，也是写的不错的，他也但是我也知道他就是遇到了一些比较一些争议啊，比如说他的老板是中国背景，他请很多中国，他那个总编辑也是中国人，他请很多中国的那个评论员来就是说来写那些评论性文章，所以我知道他一些就是争议，但是我从我自己角度来说，我觉得他东西做的还是不错的。
是，好，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线上呢有几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电话。首先请云南的傅先生，傅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说。
你好，听到没有？
哎，傅先请说。
喂。
哎，傅先，您在线上了，请说。
我就是觉得。我就觉得这个新闻日啊，是昨天那个新闻日，那么又有关你们 VOI 在各方面对这个世界上面的言论自由啊有很大的支持，我觉得很高兴啊。但是问题就是出在我们现在在大陆的人啊，一直处于共产党的那种政治的笼罩之下，他们这种做法呢，就是在国际上面和公开上面呢有一套做法和说法，好像表示自己很公正。很支持国际法、国际的人权法啊、国际的有关公约，但事实上呢，他们很多的做法呢，就是很明显的干扰，并且是违背了这个国际法。比如说，我这个三个微博都被他们封掉，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公民呢，好像都在无形的这个空间的某些技术之下，处于一种好像困难的和别人交流和传播有关。国际上面的这个新闻，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有关揭露共产党当局一些历史和当今的一些犯罪事实的传播。那么我不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对吧？我们希望能够国际上面能够给我们的一个很强有力的支持，来抵制这种对新闻自由的犯罪。另一方面，我想我也提一个建议。就是有关新闻有一个新闻法，国际新闻法为什么在国际上对中国，尤其是在当今世界上共产党独裁国家之下，只是中国是最大的吧？应该说，这种最大的这个党派执政之下，为什么不处于一种强有力的法律措施来进行遏制，或者是对他们的处罚？
是，好，谢谢傅先生。待会我们请这个北风来回应您的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我也搞不明白，然后待会请主持人解释一下。那个共产党总说自己是光明的党、正确的党、伟大的党，对不对？他总是对那个新闻封锁，所以新闻是不能被封锁，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些事实真相。共产党应该是既然是光明的党，光明的党应该是光明正大的党，他应该让人家就是说明白那个国内发生的一切事情，对不对？不能该去封锁新闻的，这样做的不对。所以说，我就搞不清楚个问题啊，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害怕什么呢？比如说，把这个问题也交给那个主持人一起研讨这个问题。
是，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那我想请北风来回应一下两位观众朋友的来电。
首先我想回应一下傅先生，就是说国际上为什么对中国现在的这种就是说违反言论自由的这些做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其实中国早在1998年就已经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联合国的文化和政治权利公约，但是事实上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人大的批准，20年已经快过去了。所以就是说这些国际机构的这些东西，一方面中国不愿意参与，另一方面即使参与了，其实对中国也没有太大的那个制约。例如像联合国有高级有人权理事会，这个人权理事会他们每隔几年就对中国有一个专门的报告审查，但是中国每次在这个审查报告的时候都说中国没有新闻审查的情况，中国没有政治犯，中国也没有因为言论自由受到迫害的这种情况。但事实上根据CPJ 根据就是国际记者保护协会他们统计的话，那去年一年那中国就有49名记者或者编辑被抓捕入狱。 我想这些都是摆在台面上的事实，中国政府都可以否认的话，那国际机构又没有强制的这种执行力，甚至现在联合国人权机构他们的官员想到中国实地探访中国的人权状况，他们都拿不到签证。所以就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基本上国际机构对中国这方面的制约力是几乎是零。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变化，就是说像美国就把中国的国家防火墙，也就 GFW 列为一种中国的一个贸易壁垒，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提交到世贸层面或者是其他层面，对中国进行这种贸易保护，提出这种有制约力的措施。我想这个会是起作用的。我想当其实中国目前面临的全面孤立，跟中国不断的在对内压制社会打压原件是有莫大的关系。国际社会也越来越清醒到，其实中国继续在这种打压的道路上走过去，对整个国际秩序也是个伤害，也会伤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至于另外一位先生提到的问题，就是说那既然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为什么他们要封锁？这个就如我们说他为什么他们有三个自信，他们又不敢公开巴拿马文件一样。例如他们要全股，为什么他们又不敢针对巴拿马文件里头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查处？为什么李鹏的女儿李小林离岸有公司，瑞士银行有账号，各方面的信息已经非常详尽的摆在了公众台面，中国政府还是不查处？这个其实就是中国的叫做官方一套话语，私下一套做法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他们说的什么是他们说的，是不是真实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千万别当真。
是，不过说到这个官方的说法呢，我就想请教一下北风哦。我们知道这个香港警务处的处长卢伟聪，他日前说呢，鼓吹港独是违反基本法的。我想先请教一下，基本法里面有这样子的规定吗？的确是连港独这两个字都不能讲吗？
当然，基本法里头，确实是提到了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一部分，就是说这个是我看一下它的具体表述哦，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所以我想就是说，主张香港独立的行为毫无疑问是跟基本法这个条文符，但是这个违反这个基本法的行为要不要受到一个刑事的处分呢？在这个事件之后，香港社会其实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讨论。那不管是一些学者、律师，还是一般的公众舆论，普遍都认为，香港独立如果作为一种行为的话，它应该是违反了基本法，也有可能就是说，假如香港未来23条得到立法之后，有可能会受到刑事的处分。但就目前而言，讨论香港能否独立或者主张香港独立的言论，它是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是属于个人思想表达的一部分。它作为言论自由，应该受到联合国人权公约，应该受到香港法律的保护，并且香港目前来讲没有任何的法律的有针对这方面进行限制的规定，也就是说香港目前其实是找不到任何的法律依据来对主张香港独立或者是讨论香港独立的言论进行刑事处分的这么一个条款。
是，那北风，我想接请教，就是说，既然在这个法律上没有法律依据的话，那这是否是违反言论自由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之前你也来上在同一期节目里面，在我们《时事大谈》的节目里面，这个得到香港金像奖电影这个最佳电影的10年，他的监制呢蔡雷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他在节目里面他这样说，他说这部电影要说的是香港人是否能够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思想是否是自由的。这个10年的这部电影要问的是，不论港独是对是错，为什么连问连讲港独都不行？所以如果今天他认为说你连讨论或是连提都不能讲的话，是否就已经违反到了所谓的言论自由？
我想这个毫无疑问，刚才也我在回答刚才另外一个问题的时候也说得很清楚，任何主张香港独立和讨论香港能否独立的言论都是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也是属于个人私表达的一部分，在这个权利目前是受到了香港的法律的保护，也是受到了联合国的人权公约的保护。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我想各界对此也有共识。至于为什么就是说警务处的处长卢伟聪会说这些言论有可能违反基本法，并且要采取适当的时候采取行动，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得到 后续的讨论也是发现，就是香港没有条文可以让香港的警务处长来对这种言论自由的表达采取行动。但是为什么这个警务处长要这么说？这个其实就是香港政府、香港当局以及北京当局，他试图通过这种高压的恐吓的方式来迫使香港人民自我的实现自我审查，来自我约束这个关于香港独立方面的讨论和主张。我想这个是这些人在这个时候认为这种言论违反基本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在。事实上他们未必有能力去制裁，但是他们一定要制造这种恐怖的气氛。
是王女士，我们刚才现在讨论就是关于这个所谓港独的言论是否如果被禁止的话是否违反到言论自由的问题啊。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电影《十年》里面的这个监制蔡黎明先生说，他要探讨的并不是鼓吹港独，而是说还要探讨为什么连讲或连讨论港独都不行。那我们知道说中国的官媒以及中国的网民经常在说，这个鼓吹独立是没有合法性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在台湾可以公开的鼓吹台独，就算在美国也经常有这个支持各州独立的言论，例如说像这个德州的前州长 Rick Perry， 他就是支持德州独立的一个人，他也当选了德州州长。那么夏威夷的独立运动呢，我们也看到经常举办很多的政治活动，也在华盛顿 DC 举办政治的大游行。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在这样情况之下，的确所谓说支持国家分离或是说支持民族自决或是独立的言论是在言论自由的保障的范围之内呢，还是说就像中国官媒所说的这是不可行的也不能够讲的？
举个美国的例子吧，美国宪法其实规定就是说州是不可以独立的，就是所以说州要是独立的话这是违宪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很提倡州独立的人很多，就像您说的那个德州前州长Rick Perry， 他就说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一个是就是说你这个独立这个act 是违宪，但另外一个又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就是你讲是可以讲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不同的问题。我当然认为就是说基本法也保障就是民众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当然讲这个问题是应该是可以的。
是，那王女士，我想接着请教您啊，结合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东西，您也提到说的报告里面香港的新闻自由的程度倒退了，那么我们也看到最新有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就是这个在这个英国的 BBC 呢要把总部搬到香港，这引发了很多的争论。如果香港现在的新闻自由情况如此恶化的话，那么国际媒体在香港的生存空间有多大？
就是我最近也在做这个方面的调查研究，就是说国际媒体在香港的遇到的情况。我觉得就是到目前为止国际媒体还不觉得自己他们的那种就是说新闻自由受到威胁，因为他们毕竟像纽约时报啊、华尔街日报，他们的是个美国公司，也没有中国就是方面的人进行对这些公司进行控制。但是对于记者来说，他们还是有这种方面的担忧。比如说有些记者他是住在香港，他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在中国发生一些新闻，他愿不愿意进入中国进行采访，这种就是说这些国际媒体的记者是有一些担忧的。尤其是就是说香港就是说国际媒体在香港是可以雇佣当地的记者，所以有很多国际媒体的他的那个员工都是香港人，那就涉及到就是说李波这个问题的一个就是一个后遗症了，就是李波他人在香港都能被带到中国去，那对这些记者是有心理上的影响的。
是那最后我来请教一下这个央行家王女士啊，我们知道说很多人也担忧说所谓的今天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湾，所以这个也有很多的中资进入到台湾的媒体。就您的观察来讲，一分钟的时间，你对台湾的新闻自由担忧吗？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自由之家的报告对台湾说还是认为台湾是新闻就是有新闻自由的。但是就像您提到的，就是说有很多台湾的那个他的那报纸的拥有者，他在大陆有生意，他可能就是不愿意提到这些就是 对大陆有负面的那些对报道，还有就是说涉及到广告收入之类的，就是从那个商业角度来说，可能这些媒体有可能受到大陆的影响。
是。
还有的台湾的记者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的法律规定就是中国是不能直接对台湾的媒体进行投资的，一个担忧就是说中国会通过香港的资金来投资台湾的媒体，这样就可以绕过这个法律来进行对台湾媒体进行影响。
好，感谢您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香港新闻自由的讨论，我们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网民北方的温云超先生，还有改变中国网站等来担任研究工作的独立研究员王亚秋女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与参与。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自由论坛，大家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谈谈美国人眼中的中国，还有奥巴马总统卸任之后的美中关系。欢迎准时收看。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人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地产界亿万富豪川普现在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推定候选人。早期迹象显示，他面临和民主党可能的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竞争的艰巨挑战。一些全美民调显示，希望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的希拉里击败川普的几率稍高。川普从拥挤的共和党参选阵营中脱颖而出，他在阻止墨西哥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和暂时阻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问题上措辞强硬。总的来说，打算投票给希拉里的人比想投给川普的人呢多出大约6个百分点。希拉里在2009到2013年期间担任美国国务卿，川普则从未担任竞选公职，并一度是电视真人秀节目主持人。星期三的一个 CNN ORC 新民调显示，希拉里以54%对41%领先川普。川普星期二以压倒多数赢得美国中西部印第安纳州初选胜利之后，成为共和党的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对可能面对的败选可能性没有表示担心，他在纽约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厦举行的胜利集会上宣布，我们将赢得11月选举的胜利。他说，我们希望给共和党带来团结，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川普在印第安纳州击败他剩下的对手之后，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已经退出了竞选，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呢星期三也宣布退出。希拉里则在印第安纳败给了他的唯一对手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印第安纳是桑德斯在和希拉里的竞争中的赢得的第18个州。他星期二是告诉支持者说，他击败希拉里赢得党内提名而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不宽，但是他指出全美民调显示他击败川普的可能性比希拉里更大。欧盟委员会呢近日公布了一个分析人士所说的一个应急计划的细节，以应对数十年来欧洲最严重的移民危机。该计划包括一个公平机制，要求各国接受一定数量的难民或支付相当于罚款的金额。该计划立即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引起强烈反弹，这些国家之前就没有理会欧盟要求所有成员国接受难民份额的呼吁。欧盟官员说，这一全面修改欧盟庇护制度的计划旨在确保各成员国处理一定比例份额的流动移民。赴欧移民人数去年达到100万，提案中包括取消对土耳其公民免签证旅行限制的建议。欧洲议会6月份将就这一提议进行表决。像波兰和匈牙利这些国家已经拒绝接受大量的穆斯林移民，理由是担心这样做会破坏他们主要是单一族群的社会。在宣布计划细节时，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蒂莫曼斯说，不应允许各国选择他们要如何应对影响到整个欧盟的危机。俄罗斯炮兵部队星期三参加了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的战斗，反叛力量和阿萨德政权一年来在那里激烈争夺。 近两周则遭到政府军的猛烈空袭。叛军指挥官说，这是俄罗斯地面部队首次在沿海的拉塔基亚省或者是巴尔米拉以外地区协助叙利亚政府军。在这同时，美国国务院表示呢，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一项协议，将叙利亚的敌对停止敌对行动扩大到阿勒颇，同时承认在一些地方发生持续战斗的报道。俄罗斯表示将沿其边境部署三个师，应对北欧、北约呢在东欧不断增加的军事存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三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后说，新的部队将驻扎在俄罗斯西部和南部边境。美国星期三公布的经济报告喜忧参半，显示美国经济乏力，但是仍然稳定。数据显示，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